一周导读。
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们首先接通了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瑞浩的电话。小魏你好。
主持人你好。这个星期的话呢，最重要的事情是美联储呢又召开了最新的一次货币政策的会议啊，确切的说是宣布了不发生任何变动，但是呢这个不发生任何变动呢引起了市场上很大的变动。
为什么呢？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是现在可以说全球唯一一个主要经济体当中存在着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就是加息的这样一种倾向的央行的话呢，对全世界市场影响都非常大。前期呢我们知道在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市场出现大幅度的下跌，全球经济的前景都觉得不是很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这个各方对于美联储到底会不会加息这件事情是觉得非常的紧张。最近的最新公布的美联储的这份声明显示出来，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想法呢是放缓了非常多。去年年底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加息以后呢，曾经有一个暗示的这样一个预测，是认为可能在2016年美联储可能会加息3到4次。那么从最新的状况来看呢，美联储今年可能只会加息2次，而且速度会非常的慢。这个消息应该说是非常的重大，也给市场带来很大的一些这个影响。
市场上有什么样的反应？
第一反应肯定是比较正面的，因为一般来说比较收紧的货币政策会对这个经济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直接的结果是一些这个金融市场大幅度上涨，非常受关注的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周三的美国市场、周四的亚洲市场开始就有比较大幅度的上涨涨幅是4%到5%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幅度。那么全球的股市呢也受到了一些利好的推动，也开始纷纷再一次出现上扬的走势。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对澳大利亚的人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是，这个也直接影响了澳元的汇率。
那澳元的汇率有什么样的变化？
美联储的这个做法直接导致美元汇率的下滑，澳元汇率也有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澳元对美元的这个报价在周四就已经回到了0.75以上，比较激进的看法可能觉得澳元甚至对美元又重新会回到0.8附近。
那我们看看在这个星期里边中国开的两会，同时中国政府宣布呢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下调到6.5%这样一个官方的预测数字，这样的一个表态给澳洲市场是不是也带来了相应的冲击？
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并不利于全球经济，当然也不利于像澳大利亚这样对中国经济依赖成分比较高的国家。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使得这个全球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又会有所增加。当然直接的影响冲击比较小，因为宣布的这件事情呢应该说大家都已经预计到了中国经济的放缓非常明显的，那么想要强行保持一个比较高增长率是违反最基本的经济规律的，那么这是做不到的。事实上现在大家最担忧的并不是经济增长回到这个落到这个区间，而是害怕经济增长其实会显得更低，那么对未来的3到5年是甚至有没有可能跌到6%以下，那么这个才是市场比较大的担忧。对澳大利亚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国。
你刚才提到说大宗商品的价格呢因为利好消息而有所上升，但是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中间对澳大利亚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铁矿石的产品，铁矿石的价格并没有出现上升，是不是？
铁矿石价格事实上在3月初曾经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最近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的稳定，当然已经摆脱了原先特别低的低于40美元每吨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低位，目前来说回到了一个可能50到60美元这样一个区间，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恢复的。由于需求的这个不确定性和供给过多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并没有太多人看好铁矿石价格能够有比较大幅度的上涨。现在只是补回了前面过于恐慌情况下严重低估的这样一个价格而已。
随着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5月份就要出台，澳洲未来近期的这个经济走向能不能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应该说澳大利亚经济未来的走向不确定性显得非常的大。那么这个不确定性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一方面大家都明白澳大利亚经济的状况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显示最近的一些经济数据显示出澳大利亚在去年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竟然出奇的快，甚至这个有接近3%的这样一个年化之后的增长率。 啊，这个速度是显得特别的高。然后呢，澳大利亚的就业市场最近来看呢，失业率呢啊也显得并不像大家预料的那么高。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经济有可能表现要比很多人想象当中要好一些。那么这个是向上的一个这个可能性，但是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于，第一，中国经济到底能不能这个维持在6.5%以上的增长。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维持住现在的这个状况，不再进一步下滑的话呢，在未来两三年可能市场的信心会逐渐恢复，我们整个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啊表现会比较的稳定。但是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出现危机情况下啊，澳大利亚经济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挫折，这是一个主要的外部因素。而从内部因素来讲呢，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着内部的这个债务过高的问题。那么不管是政府的外债还是私人部门的债务都显得有点高。这样情况下呢，在考虑到连续多年的比较严重的预算赤字情况下呢，整个澳大利亚的财政状况并不是特别的好。有一些著名的评级机构也重新开始警告澳大利亚的主权评级了。目前澳大利亚主权评级是3A 的这个最高级别。但是呢，如果出现政府财政进一步的下滑和经济增长无法增长的这样一种状况的话呢，不排除在未来半年到一年会进一步警告澳洲的评级，甚至下调澳大利亚的主权评级，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对所有的澳大利亚的企业政府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澳大利亚整个经济的目前的运行状况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但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任何的3A评级的下滑都将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冲击哈，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哈。非常感谢澳洲财经杂志主编魏日浩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好的，谢谢。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新足迹中文网站胡旭康的电话。胡旭康你好。
哎，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想说一则关于这个麦当劳的消息。那么上周三呢，麦当劳的一位这个女发言人呢就告诉这个 Fairfax 媒体啊，说自从麦当劳去年12月底开始推出这个全日制的那个早餐来，早餐之后呢，顾客们对这个变化呢还是非常的喜闻乐见，员工们呢也经受住了这个高强度的挑战。但是呢，就有一位员工呢在这个澳洲的一个社交平台上呢就发了一些抱怨的文章。他说呢，自从麦当劳全天候的提供这个早餐的菜单之后呢，员工们就变得更加的忙碌，而因为多出来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只有以往只有早晨才会有的这个hash brown， 我们说它土豆饼吧，还有鸡蛋呢，还有这个香肠馅饼什么的，现在呢因为全天候供应之后呢，就必须和其他的这个食品呢放在同一个烤架上面进行烤制，那么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人手或者时间呢来做过多的这个清洁。还有一些早饭提供的这个pancake， 我们叫它松饼，和这个午餐时候的这个小面包呢，也是通常也是挤在一起进行这个加热，并且导致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啊更加的拥挤繁忙，而且非常的狭窄。
嗯，其实麦当劳开始提供全天的早餐菜单还是很受欢迎哈，因为大家即便是下午或者晚上去也可以点这个早餐菜单里面才有的这些食物。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相关报道，的的确确这样的就使麦当劳的很多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大幅的增加，甚至让他们都没有时间去恰当的来清洁他们的炊具。
是，这个麦当劳推出这个全天候的早餐呢，确实也是应了广大的这个顾客的要求。他们的早餐呢确实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我看到有网友回复说呢，有两个网友他们分别都回复说呢，他们在不是早餐的时间买了这个早餐的这个食品，比如说前面说到的这个土豆饼，他就发现这个土豆饼就没有早饭的时候早餐的时候那么香脆，而且那个油呢变得非常的就是油腻，而且也并不是脆脆的一个土豆饼，是变得软趴趴的。还有一个网友说他下午的时候点了一个早餐才有的这个 muffin， 结果呢口感呢也是觉得没有早饭的时候好。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那么也有一个员工他就提醒这个广大的消费者，他就说确实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他们忙不过来，有可能就一次性的煎好大量的这个鸡蛋，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架子上，可能一用用上几个小时，
等到你去赶上了，它已经放的时间过长，所以这个食品的味道已经有所改变了。
是，虽然这个麦当劳它推出全天候的这个早餐呢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因为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强度增大，还有这个设备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程序上面的调整跟不上，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早餐产品质量的下降。也就是说，在非早餐的时段呢，可能建议广大的消费者还是尽量不要去点早餐的产品。
嗯，那这位员工的抱怨，而且呢，通过社交平台广泛的传播，而且被主流的媒体加以报道之后，麦当劳就这件事情有什么官方的反应吗？
目前还没有官方的反应，但是我相信或者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吧。
嗯，好，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另外还有一则比较好的消息，当然了，可能我们广大的澳洲听众朋友对这样的排名呢已经是就是
习以为常，
对，习以为常了。就是最近呢，有一个由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SDSN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学院所做出的报告显示啊，这个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这个排名当中，澳洲呢名列前十。
嗯，听起来的确是个好消息哈，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国民他们的幸福感、他们的快乐感最高。
对，没错。那么今年排在前十的分别是有第一次超过这个瑞士，成为世界最快乐国家的丹麦，然后丹麦和瑞士之后呢是冰岛、挪威、芬兰、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还有瑞典。
嗯，那很多国家都是在北欧地区了。
是的，没错。
那再加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对，可以说都是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
嗯，
那么排名最末的，那么也就是一些非洲的国家以及战火中的国家。那么这个排名它是根据什么来排出的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比如说他说有人均的 GDP， 以及寿命，尤其是这个健康的这个寿命的年数，还有呢就是困难时候是否有人依靠，以及政府企业的腐败程度，这些都是这个排名的一个考量因素。
嗯，那在这个排名里边居然没有听到任何亚洲国家的名字，让我很惊讶哈，像日本呢，还有像台湾地区啊，这些都没有进入前十名。
对，日本没有进入前十名，但是日本的排名呢也是非常靠前的，而且尽管经历了这个2011年的这个海啸地震呢，他们仍然能够保持比较靠前的排名，他们的快乐的那个水准没有降低，也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凝聚力，还有这个社会团体之间的这种互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嗯，
那么这个排名的这主任呢 ，SDSN 的主任 Jeffrey Sachs 教授，他就说呢，很多这个排名啊，有一些国家的排名它是高出很多富裕国家的，比如说哥斯达黎加，它就排在第14位。
嗯。
它虽然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但是它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社会的良好例子。那么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日本，虽然它经受了这个外部的冲击，那么还有爱尔兰、冰岛，他们也在2007年前后呢经过这个经济危机，但是他们仍然处在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之一了，也就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这个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支持度。
嗯，非常感谢新足迹中文网站的胡旭康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哎，谢谢大家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的电话。宝明你好。
你好刘江。
北领地招标捕杀鳄鱼，这是怎么回事？
鳄鱼因为一身宝，鱼肉一直到血，鳄鱼血能抗癌，鳄鱼骨能治风湿病，鳄鱼的心肝脾胃都是不可多得的药用产品，最值钱的还是鳄鱼身上那个鳄鱼皮。
嗯，
这些东西呢就使得鳄鱼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有经济价值的一个产品。而澳洲北领地呢，北部地区鳄鱼是有的时候是多到可以说人工去限制它，可以捕杀它。每年到一个季节，北领地就是去捕杀。今年呢它正式对外招标，因为一到入秋的季节，季节性捕杀鳄鱼的行动拉开了帷幕。北领地政府决定面向社会开放招标项目，寻找合适企业来承接捕杀鳄鱼后包括卸船、加工斗等后续业务。
嗯，
据说这项业务的盈利潜力大，鳄鱼产品加工业也确实给许多公司及政府带来盈利和财政收入。 但也不是任何公司都能参与投标承接的，因为从渔船上卸下来的是刚刚捕获未经任何处理的生鳄鱼，每条鳄鱼且都在1.5到2.5米左右，2.5接近3米了，是大鳄鱼了。为了保持完整性，切割的后续处理的细节十分繁琐，技术要求十分严谨。这就是政府开放招标投资选择合适企业的原因。
那不知道华人朋友是不是也有感兴趣的哈？的的确确像你说的，鳄鱼浑身都是宝哈。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热爱动物的国家哈，特别是野生动物。鳄鱼呢也是野生动物，可是有的时候它的数量太多，直接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的时候呢，政府不得不要采取一些措施，包括袋鼠也是这样哈。
对，包括袋鼠也是这样。我家那附近有一个保护地，我们每个居民都收到一封信，最近康复的一封信。这封信就是说，最近呢这个水草丰美吧，袋鼠的数目剧增。那市政厅决定给母袋鼠吃避孕药，
嗯，
大家意见就告诉大家一下，没有这么多意见，就是说它太多了，要限制它。
嗯，不过呢，人类总是这样以自己的生存标准，以自己的生活不受影响作为判断标准来决定。其他野生动物的数量是不是应该有所减少，是不是应该加以限制哈？真的不知道从长远来说会不会给大自然的平衡呢造成负面的影响，我们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了。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围绕着吃哈，总是有无尽的新闻啊。澳洲樱桃计划征服亚洲，计划征服亚洲，就是目前还没有征服亚洲啊。虽然冲出澳洲走向世界的道路曲折蜿蜒，但是澳洲樱桃的出口还是在2015-16年度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出口增长达到了60%，庞大的中国市场尚未对澳洲大陆的樱桃敞开大门，因此香港成为了最主要的目的地。在这个季度，澳洲樱桃出口总价值高达7400万澳元，快达到1亿了。由于取得了无虫害认证以及空运进入，去年塔州将800吨樱桃直接空运至大陆，中国大陆。然而，澳大利亚大陆地区的樱桃仍然被所有主要市场拒之门外。种植商汤姆·伊斯特莱特表示，今年对香港出口量激增的原因是因为收获期延迟，无其他地方可取，种植商们都在寻求卖个好价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本季樱桃均为13.55澳元每千克。塔州高价值樱桃价值比去年有所增长，中国大陆和香港总共拿下超过一半的出口量。新州、南澳洲和维州由于灭蝇状态不合要求，只能通过香港进入大陆市场。澳洲大陆运往香港的樱桃共有2177吨，同比上涨45%，而这些樱桃应该已销往大陆。代购的一些朋友哈，发一些货说特别受欢迎，说中国澳洲的樱桃又甜，个儿又大，然后核又小，特别特别受欢迎，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卖的，广州卖的好像是天价一般。
每次听说呢澳大利亚的某种产品哈，大家喜闻乐见的某种产品，特别是吃的像樱桃啊，还有海鲜哈，龙虾呀等等等等，大量的增加了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让人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澳大利亚的果农，这些捕捞业的工人们呢，他们的收入可以大大增加了哈。另外一方面呢，对我们这些在本地，在澳大利亚本地消费的人来说呢，可能这意味着这些好吃的东西的价格进一步的上涨。
没错。
还有什么其他消息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都知道，在澳洲中部有一个相当于浙江省这么大的一个土地，一直在被中国想去收购。由于它挨着那个松树谷那个美国那个空中那个卫星监视中心，说危害澳洲国家安全，没有准许收购，但中国始终没放弃这个努力。这个新闻就是中澳企业合作竞标澳洲畜牧帝国，啊，这个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养牛基地。这个新闻是这样说的：在澳洲政府拒收澳洲最具代表性的畜牧巨头基德曼给独家外国买家后，一时受挫的买家们迅速拉起联合战线。日前，澳投资公司澳洲农资宣布，将与此前最大竞标者上海鹏鑫集团联手，希望拿下这个面积相当于浙江省的畜牧业帝国。 作为澳洲最大的私有土地持有者基德曼公司控制着西澳洲、南澳洲、昆州及北领地多处牧场的租赁权，覆盖面积达到10.1万平方公里，拥有18.5万头牛，产品销往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市场。去年上海鹏鑫集团以3.7亿澳元的高价参与竞标，但澳政府以违背国家利益为由不予批售。如今鹏鑫集团只能重新筹谋，包括放弃位于澳洲乌拉梅禁区安纳西牧场，也就是说把离松树谷这个通信基地相邻这块牧场放弃，把它脱离开来、剥离开来，然后剩下这一块就是相对可能可以，政府正在考虑这个申购要求。
嗯，
如果可能的话，那就是鹏鑫集团我估计要占51%的股，还是至少是50%吧。
看来这个中国的企业进军澳大利亚市场的这个势头是势不可挡，
势不可挡。
嗯，
是很猛，非常猛。
嗯，非常感谢联合时报主编单宝明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你刘江，谢谢各位听众。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一周导读，接下来我们接通了 BQ 澳洲杂志韩松子编辑的电话。韩松子你好。
你好刘江老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今天呢，我将跟大家分享我们上一期 BQ 杂志中独家专访到的西澳反对党及工党领袖马克麦高文先生。
西澳洲的一位政界人士，就是西澳洲反对党的领导人。
对的，我们的记者呢是专访了这位 Mark 先生，他呢他有说到关于他的家庭及生活和他对中国的一些看法等等，所以说在这期节目当中我将着重说这些。
嗯，好，我们来看看澳洲的政界人士他们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的哈。
嗯，好的，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位工党的领袖。他的名字叫 Mark McGowan，他出生于1967年7月份，目前是西澳的反对党和西澳工党的领导人，毕业于昆士兰大学文学和法律专业，而且曾经作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担任法律顾问。其实他的经历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他的人生的经历是非常有趣的。
嗯，
他是从2001年工党开始赢得了大选开始执政，2005年再一次赢得大选，所以目前呢他是作为西澳的反对党及工党的领袖。关于他的家庭呢，他有提到说家庭对于他来说是代表着一切的，他有3个孩子，对他来说3个孩子是他最好的礼物。据 Mark 所说，他妻子的学历非常高，是一名商科硕士，同时也是一位学校的老师。Mark 说妻子的工作性质随意性很大，但是由于他很想更多的投入在家庭生活中，所以也是为了给 Mark 的工作提供一个很好的贤内助吧，所以他并没有在工作上非常的有这个女强人的性质，所以说更多的是偏重在生活上面。
那他有没有跟你们的记者介绍说他为什么从那么好的一份职业、那么好的工作最后转投入到政治当中？
对于这一点的话，他自己说因为他对于政治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我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哈，1995年的时候他在从燃烧的车辆中救出了失去意识的司机，而被授予了总督表彰。在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呢，很多人被他称他为英雄。所以说我们也问到了说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他之所以救这名司机和他之后从政是否有一定的关系。但对于这一点呢， Mark 有说到说这只是他身边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关于他从政的原因，他有提到是他很想为国家做一些贡献，起到一定的作用，让自己成为一个用我们的话说是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吧。
嗯，
关于他的生活呢，他有提到他非常喜欢散步，而且可以看出来他对各类的球类运动都非常的擅长，年轻的时候经常跑步，而且现在也会踢踢足球、练壁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等，可以说是一位运动干将。
那他作为一位政界人士，有没有跟你们的记者介绍一下在这个从政道路上实际上呢是充满了艰辛？
对的，他的从政道路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在前段时间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些报道称工党的内部几位权力掮客密谋想要踢走他，他对此表示说这绝对是谣言，他说我所要做的就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为西澳的人民做实事，给他们真正可以选择的权利，让他们能说出自己的心声。 所以针对这一点，我觉得 Mark 还是他并没有因为其他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的初衷。
嗯，我想在政坛上呢，不以别人的看法来转移自己的决心和意志，恐怕是作为政界人士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了。
对，没错。而且 Mark 也提到说，他觉得西澳政府应该是要把重点放在不同领域的经济和工作上面，提出切实有效的方针，解决大众的交通、医疗和教育问题。Mark 说他相信人们不想生活在一个政治混乱的国家，而频繁的改变这个政治领导人对于整个政局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Mark 也相信说，只要所有的他们工党的人都是一心的想为这个国家好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好事情。
那他作为州一级的这个政界人士，他对西澳州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他对个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他个人对中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参加了这个本地的华人社团举办的一些春节的庆典活动。对于他来说，他说，他参加这种活动首先是非常开心的，而且他也很开心的看到说华人更多的在参与到本地的活动当中，这个春节的演出水平都非常的高。他说他去过中国三次，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他认为西澳的华人是很真实，工作认真，并且在家庭和孩子方面付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觉得这是本地人应该多学习华人的一个方面。对于 Mark 来说，他说他很喜欢，特别提到他特别喜欢北京。其实他去过很多中国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无锡、广州等等。但是他尤其的提到了北京，他说因为北京的历史让他很感兴趣，尤其是紫禁城、长城、颐和园等等。我相信这可能也是他喜爱中国的一个原因，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历史很厚重的国家，并且能够从中获取一些新的知识吧。
那他有没有说目前西澳洲和中国大陆各个方面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关于这一点，他并没有详细的说明西澳和中国的关系，但是他有提出说澳大利亚政府和华人的关系。在2015年3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华人工党联合会是在 Mark 的支持下成立的。当时他是和近百位华人社团的领袖及工党议员出席了成立仪式。尤其在现在的澳大利亚政坛，越来越多的华裔参与到了政治活动当中。Mark 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他说现在有150,000华人或者是华裔生活在西澳地区，那么居住在澳洲的华人则是这个数字的很多倍。他说他很开心看到中国代表可以在澳大利亚的政坛上起到作用，尤其是代表居住在西澳的华人们发声。而且他也提到了一些工党和这个中澳两国的建交的史。1972年的时候，就是由工党促进了中澳两国的建交，并且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也接纳了中国学生。所以他希望说这些能够被人们理解，并且不断地加强两国的关系。我相信这也是他正在一步一步这样做的。
非常感谢 BQ 澳洲杂志的编辑韩松子给我们做了以上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